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440页。443页，最后一行，第四，32相愿，48愿里面的第四愿，我们看经文。32种大丈夫相，各种天人皆是32种大丈夫相，这是第四愿，称为32相愿。32种大丈夫相的，又名32大人相，简称32相。此32相不显于佛，佛有转轮圣王一居此相。这一段是佛学常识一切经论里面都说到，祖师大德也常常引用所以32相80种好，这是古印度他们认为这是人中的好相，我们中国人叫贵相，这个相命的相书里面所说的富贵相大富大贵，有没有呢？有我们现在明了，相从哪里来的？相随心转，所以富贵人有富贵相，他有富贵的心贫贱人他也相就贫贱，为什么？他心想的贫贱，相由心生的，境随心转一点都不奇怪贫贱的人没有贫贱的念头，他就没有贫贱的相颜回贫贱。孔子非常称赞他，我们相信颜回没有贫贱的相，为什么呢？他心不平静，命平静，心念头没有这个平静所以他就没有平静的相。学佛的人平静，释迦牟尼佛平静，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没有地位，在社会上没地位，平民的地位，没有一分钱，没有财产见识，没有财富 见识没有地位啊，他本来是富贵人家，他把富贵失去了不要了啊，他居处世间最贵的贵人之下，三十二相统统去除啊，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啊，这个相命算命看相啊是有道理，那看出他的心呢、啊、如果真正能像弥勒菩萨一样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，啊，他就不会有贫贱相露出来。啊，我们看布袋和尚坐在那里，端端正正，啊，真是一个富贵相。啊，可是他没有社会地位，他没有财富，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啊，现在是清净相，现在是喜乐相，啊，这个地方佛说出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随顺众生说的，众生以为这个相最好了啊，佛就现这个相，实际呢，实际不止，比这个庄严太多了，不能现，现了这个世间人受不了啊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说了，那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身有八万四千相。八万四千是个数字，代表大圆满。啊，代表是究竟圆满。佛确确实实在极乐世界现的报身呐、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，不可思议的世界。报身出现在报土，是报庄严土。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现的身，也是报身。方便有余土，凡圣同居土还是报身，这就叫阿惟越知啊，弥陀的本愿。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借作阿惟越知菩萨，阿惟越知菩萨身是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个光里面都见到佛菩萨讲经教学说法啊，这叫佛寺啊，诸佛如来的事业，他的事业就是教学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全在光中显现，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。所以赞佛记上说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伦是同类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啊，这是真的。 啊，此地是方便说，方便说有他方便说的用意。三十二相是果，果必有因。啊，三十二不多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想好，修什么样的因，感什么样的果。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现在看这一份参考资料，念老注解《引制度论》第八十八卷所说的，把三十二相说出来了，因没说出来。啊，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是综合整理出来的。啊，三十二相，一。三藏法术之住相名称顺序汇集啊，我们汇集的有佛学大师典丁佛宝的，有佛光大师典啊，有优婆塞解经，修三十二相一品第六，即大同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。根据这些资料啊，我们也来做了个汇集。下面先做简单介绍。三十二相，具名三十二大人相，大人大富大贵啊，这就是大富大贵之相。据此相者，在家为人王，没有出家的时候是什么人？轮王。什么是轮王呢？这世界上没有，没出现。同一全世界的王叫轮王啊。轮王有四种，佛经上用金银铜铁来表法，最小的是统治一个星球啊，这叫天龙王啊。我们的地球还没人统治，统治过啊，地球上没出现过。第二个同能王，同能王同治是两个州，就不是一个地球了啊，范围啊非常之大，应该是讲啊有好几个好多个星系， 这个星系的单位是银河系，它有这么大的能力。银人王统治四分之三，金人王统治全部，全部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啊，黄念罗告诉我，黄念祖老居士，十万一个银河系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金轮王统治的是十万一个银河系，就我们讲神话了。银轮王是四分之三的银河系。啊，铜人王啊，银人王是二分之一了。铁人王呢，是四分之一。啊，为什么称他为龙王？他有轮宝啊，要知道这四种轮王都是人道，不是天道啊，他不是天神。如果是天神不需要轮宝啊，天人在空中飞行不要交通工具，轮宝是工具。我们现在所发常常发现的飞碟，飞碟就很像一个人啊，想必就是他们的轮宝到我们地球上来巡查，来看看为什么这是他统治的范围啊，好像我们国家边疆海洋里面有小岛啊，我们的空军常常去巡逻看看啊，这些飞碟呢是龙王的差遣的来视察的啊，这是他管辖的范围啊，所以称为轮宝。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力啊，像战斗机一样，是他的武力，速度非常之快。啊，我不知道飞碟这个东西，诸位有没有看见过？啊，我见过一次，还没有出家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到台湾好像三四年，很早啊，有一天下午应该是三四点钟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空中有个绿色的亮点，光很强，不动啊，很多人看得很奇怪啊，有人说那是信号弹，打的信号弹啊，也很像信号弹一样啊，但是信号弹的光慢慢慢慢的就弱了，它不是的，它光不变，这看了不像啊，大概有七八分钟，时间相当长，我一早看的人很多。哎，他开始移动，开始的速度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啊，大概是几秒钟之后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下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 第二天报纸上登着消息，很多人看见，啊，圆形的，那我们的飞机没这个能力，飞机不可能在空中停住，而且不可能加速度在几秒钟之后加的速度快到你不能看见了，那像光一闪就走了，啊，我这一生只看到一次。这是轮宝啊，用这种工具才是人道的，不是天道。天道不要交通工具，轨道也不要交通工具。啊，轨道心想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啊，他们有这个神通。啊，所以称他为轮王。那出家呢，则开无上觉，就是成佛。啊，具足32相80种好。如果出家呢，最低的地位是等觉，不是等觉，是法身菩萨。啊，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。啊，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的相都是好相，又何况在极乐世界？在极乐世界，一切众生的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个个都是具足84000相，每一个相具足84000好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殊胜，一切诸佛刹土不能够跟他相比。啊，诸佛刹土四土相不一样。啊，像32相80种好，这是凡圣同居土里头最殊胜的。啊，方便有余土比这个高，比这个妙。十宝土就更妙了。啊，十宝土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。成就同居方便身相智慧神通道力，跟十宝图的化身大师完全平等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真平等。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意，这个愿力功德成就的。他方诸佛世界完全自己修得的。啊，自己修得的要很长的时间。多长呢？经上常说无量劫，不是用年做单位的，啊，是用劫做单位。劫要不说明它是小劫、中劫，那肯定就是大劫。啊，时间非常长啊，遇到净土方便的，遇到净土能把长时间缩短了，变成一生成就。啊，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， 一生成就可不可能？可能。榜样很多。为净土法门做证明。最近这才一个多月前，不到两个月，东北刘淑清居士给我们做了个实验，念佛往生，他发愿是表法的，他妹妹是刘淑云。妹妹在他面前很感叹地说，夏莲老居士汇集大经，黄念祖老居士做集注，我们现在在弘扬这个经，可惜没有人来作证。他姐姐听到了，告诉他：“我来作证，我来实现，告诉天下人，我是根据夏老的汇集本、黄念老的集注，是净空法师在宣扬，我为他们做证明。我就是学这个汇集本，学这个注解。”听光碟往生的快快乐乐往生，一丝毫痛苦都没有，发这么一个心求佛加持真的在往生前半个月十几天半个月的时候，刘素云居士得到一个信息，音声传给他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声音里面是数字，2012幺幺。21 12这样一个数字，听到这个数字，他把它记下来。在他想，2012是年，11是11月，21是21号，后头12是12点钟。他把他写个纸条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，点点头，收起来了。真的，就在往生的时候，一秒钟都不差，12点钟走的。在走之前跟大家有说有笑，时间一到，跟大家挥手，再见，他走了。一秒钟都不差。这个信息是十几天之前刘素云听到的。给大家作证，我们依照这个经修行，真能往生呐！往生那么自在呀，没有生病也不需要人助念呢。说走就走了，走之前一分钟还跟大家有说有笑那么这个汇集本真的是信解行证，统统看到了，这具足了。 相信，他能理解，他学这部经时间不长，他是个家庭主妇，家事繁忙很多，学佛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，啊，他们也没比他学得好，啊，一生勤劳忍辱负重，啊，也算没过过好日子，非常辛苦，受尽了屈辱，这是这都是事先给我们看的。无论顺境逆境，如如不动啊，不被外境所转了，这叫功夫啊。真正能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临走的时候这么潇洒。我听说他寿命还有10年，10年寿命不要了啊，提前走了，来给大众表法，做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这是11月21日的事情，啊，距离我们现在一个多月，我们要能信啊。他给我们实现的目的，就是叫我们对这个法门生起决定的信心啊，坚固的愿心，一心没有别的念头，就是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。刘素云居士寄了一个光碟来啊，诸位同学如果需要，我们这里可以拷贝送给你，你回去看看啊，确实能增长我们的信心啊。这个法门修起来不难，很容易，只要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坚定不移的决心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你就能去得成。造作罪业不怕，弥陀愿文里讲的，造无逆手，毁谤佛法，临命终时能认错，能发愿我后不再造了，我以后不再造了啊，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，无逆施恶回谤佛法都是无间地狱，这样罪业深重的人回心转心回意，一心念佛通通得生。法门之殊胜，无与伦比啊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刘素清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啊，10年寿命不要了，宋朝时候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他也是10年寿命不要了啊，盈科能够往生是怕地狱苦，他出家人破戒犯规 是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啊，他自己知道，依他自己的行业决定堕地狱，想到地狱苦害怕了，求同学帮他忙，有没有办法让他不堕地狱啊，就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，他每一看一个人都感动得流眼泪，这本书看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把自己的房门关住三天三夜，不吃不眠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这叫至诚感动，真诚到极处啊，感应阿弥陀佛心情。佛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寿命，你好好修行，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。这是我们一般讲受记，佛来给你受记啊，到时候佛没有妄语的，你命终的时候佛一定来接引你啊。他也很聪明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啊？为什么呢？是我的劣根性很重，习气太重了，经不起诱惑，外面一引诱我又要犯罪啊！那我这个十年不知道又犯多少罪过，寿命不要了啊！佛答应他，同意他，好，三天之后来接引。三天之后的真往生，这个往生度了很多很多人呐、啊，啊，叫这一个寺庙人统统看见，啊，他这一桩事情跟阿弥陀佛又好了，他把房门打开，告诉大家，啊，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的。你造这么重的罪业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啊！但是他说话的态度又不像是骗人，又不像是说假话，好在三天时间不长，大家看你三天之后你怎么办啊？到三天之后他请大众念佛送他往生，大众当然欢喜啊，送往生好事情啊，啊，念到一刻多钟，他告诉大家，别人看不到，告诉阿弥陀佛来了，我跟他老人家走了，给大家挥手告别，他走了，三天三夜。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七日啊，跟最利的人一天就成功了，迎合算是中等根性的三天成功啊，最利的根性呢七天也能成功，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就不行了。阿弥陀佛恒顺众生，绝不勉强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就让你留念啊，不强迫你，你真不留念，一切放下，他就真带你走了 这些人都是为净土做正传，跟我做证明，一点不假了。念佛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全是假的，不要被这个假象欺骗了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。被假象欺骗了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还搞轮回的把戏，不知道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，在轮回里头不好玩。为什么呢？通通都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举例，一家人，父母跟儿女，四种缘成就的，没有这四种缘，不会到你家里来。这四种缘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是怎么回事情啊？报恩的，过去你对他有恩，他这次来做你的儿子，做你的女儿，非常孝顺，报恩来的。报怨来的，过去跟你有怨恨，这一生是来抱怨的。过去你害了他，这一生做你的儿女，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逆子啊，他是来干这个的。讨债来的，叫讨债鬼。你很喜欢他，供养他念书，念到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他就走了。你在他身上花的这些钱，他掏完了，他走了。欠的少的，两三岁走了；欠的多的，十几二十岁走了。刚刚好，他可以养你，他走了。这讨债，你欠他的。还债的，那就看过去他欠你多少，他欠你多，对你的奉养很丰富，没有孝顺心，物质生活他供给很周到。如果欠的少的，能让你过得去就好了，对你的不重视，衣食起居都不重视，像一般对待佣人一样看待，给你一个小房间你住，老两口就住，这个叫什么？还债的，儿子来还债的，欠的不多。所以对父母照应就待遇就很薄。这四种缘呐，古时候很少听说堕胎呀，听都没有听说过，谁看着人堕胎？没有啊。现在这个堕胎的风气，全世界不是一个地区，中国人也跟外国人学。这是什么？杀自己的子女。子女是四种缘来的，你把他杀死，你欠他的命债。他要是报怨来的，怨上加怨，这个麻烦过他了。要是报恩的来的，恩变成仇。讨债还债，除了债务之外，还加了杀的仇恨。 果报不得了啊！啊，用佛法来看，通通造的地狱业。啊，今天社会动乱，诸位常常旅行，你在飞机上看到，啊，飞机飞在高空。飞到一个城市，你看一层雾气，那个雾气是什么？怨气，被杀的小孩，被吃的这些动物，怨气冲天啊，在上空当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在飞机上看，原翅都是像一层雾盖到一样，这不是好现象。啊，不像60年前，飞机在上空看到底下清清楚楚，没有这种雾气，现在常常有，跟从前不一样啊。啊，国内国外都是，没有差别。啊，让我们想到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？为什么社会要动乱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今天要复兴传统文化，要复兴大乘，不容易。啊，有钱的企业家都想做一点好事。啊，能不能称心如愿呢？很难。啊，我建造一个大厂，道场，啊，富丽堂皇，有钱就能做到。找不到修行人，找来了都是来享受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修行人，如是道，哪一个不是从苦中来的？啊，佛给我们讲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！没有吃过苦头，他怎么会成就啊？那么这个社会染污非常严重啊，建一个城墙把它围住，跟外面隔绝，这个我赞成，这个好啊，管制很严，门口都像有卫兵把守一样啊，外面人不能随便进来，里面人不出去，闭关。我们大家在一起闭关，成就再出去，出去弘法利生啊！没有成就就不能出去啊！城墙我赞成，建筑我不赞成啊！建筑是什么？公共设施可以啊，建讲堂。啊，建图书馆，啊，休学的地方，饮食起居，越简陋越好。 这样才能把人磨成功啊。啊，修行道场现在要读书啊，啊，设备完全，特别是读书啊，设备完全。啊，上一次两个月前，内蒙同修送了六个蒙古包给我，我在六合院摆上了。现在我让出家人住蒙古包，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晚上是树下打坐，树下一宿啊，一生过这个生活。现在住在蒙古包的高级帐篷，比释迦牟尼佛改善很多了。啊，所以像这些，我们都要想到。啊，这新的道场是让每个修行人也要吃尽苦头，他经不起折磨就不要来，啊，不能吃苦就不要来，才会有成就。啊，真正修行，我帮助你，让你有个安定的地方修行。现在修学要靠自己，为什么没老师了？儒释道的老师都没有了，啊，完全要靠自己进修，做古圣先贤的私塾弟子，就是。首先具足德行的基础，持戒修定。修定的方法是用读经来修定，啊，古人教导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个一千遍就是定，意思完全明白，你就开智慧，智慧就开了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东方圣贤的秘诀，有外国人不知道啊，要怎样才成就智慧，怎样才能够了解整个宇宙，性相离思因果，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儒释道所用的方法，都是朝着这个方向。啊，读书，目的不是升官发财，目的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做圣人，做贤人，不是做富贵人。啊，孔子是平民，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也没有财富。啊，平常农家的生活。啊，做官只做了个小官，时间就三个月。鲁国的司寇，司寇是什么什么职务呢？现在的警察局长，维持社会治安的，父子干了三个月，没做过大官呢，而且他没有社会地位，啊，真的 有德行，有学问。啊，教学生，学生当中有些非常优秀的，跟着老师。周游列国，无非是想求个一官半职，没人敢用他。因为人不知道他是圣人，啊，不知道圣人不敢用他，他自己很能干，学生又那么能干，用他将来篡位怎么办？啊，他把我推翻了，他担心这个，我知道他很有才干了，啊，怕他造反了，怕他夺位子了，啊，不敢用。不知道孔子是个真正好人，绝不会干造反的事情。啊，他要造反，他很可以起义啊，他有号召力啊，啊，很可以用武力来夺取政权的。但是他决定不做这个事情，反对用武力。啊，一定用正规的方法。你国君请他去做宰相。叫他乐意啊，他帮助你啊，绝不用起义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带这个头不好，带这个头都是无间地狱啊，要带好的头，不能带恶的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，舍弃王位，为什么？他的愿力大，他要普度世间一切众生，做国王那就度他一国的众生，这范围很小啊，不要这个国王，我要度天下众生啊，一生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世界。啊，30岁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开悟之后就教学。79岁圆寂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那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释迦牟尼佛是很伟大的教育家啊，他一生所做的事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教学不收学费，所以他是义工啊，没有报酬，而且非常热心教导，教学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信仰，只要你肯学，他就肯教你啊。所以我们在今天上看到很多宗教的这些成员，宗教信徒，有宗教的传教士啊，有宗教里头的领导人，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，因为他是学校啊，他没有改变你宗教信仰。那今天又看了婆罗门啊，他婆罗门教的，没有改变他的信仰，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智慧，学习戒定慧。啊，不是放弃他这个宗教跟释迦牟尼佛，不是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不许可的。啊，这个地方所学的是道德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教育。 啊，你要问佛四十九年教的什么东西？大分五个科目。啊，普世的教育就是所有一切众生都应该接受的。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那少数人，那是特别聪明智慧的人，可以向上提升。向上提升两门，一个科学，一个哲学。啊，大乘是哲学，是科学。啊，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宇宙的缘起，万物的缘起，生命的来由。啊，我从哪里来？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高等科学跟高等哲学。啊，最近这三十年，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，啊，我们看到的报告，佛经上全都有。啊，他们现在才发现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我们把它一对照、一对比，我们对于佛经就更是五体投地了，没话说。佛怎么知道的？啊，佛是用内功，没有科学仪器，就是用禅定，用戒定慧。智慧一开就看到了。啊，科学家今天证明时间空间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佛在三千年就说清楚了。啊，时间空间只是一种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。啊，所以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你才能看到宇宙怎么生起来，有没有啊？啊，科学跟哲学接受了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再过20年到30年，佛教不是属于宗教，是属于高等科学。高等哲学啊，那个时候的人批评我们现在这些人，我们完全都错了啊，冤枉了佛教啊，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学习，当面错过啊，他一变，摇身一变，成为最高的科学、最高的哲学，学习的人就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抓住机会啊，不容易啊。我们能把它搞清楚，啊，认识它，这是何等的幸运。这个缘分不可以空过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决定成就接着我们往下面看大智度论88卷，88卷，大智度论100卷，88卷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：随此阎浮提中，阎浮提是佛经对地球的称呼，我们现在称地球，佛经上称阎浮提。啊。阎浮提中，天竺国人，天竺是印度， 啊，古时候地球上印度人的所好，他们喜欢三十二相，认为三十二相是究竟圆满大富大贵之相。哎，释迦牟尼佛具足啊，他有三十二相，是则为现三十二相，这个话说得好啊。啊，这是佛为他们所现的，你喜欢什么样子我就现什么相。啊，佛有没有相？没有相，没有相能现一切相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的三十二相，啊，这个，头顶上现的三十二个面孔，啊，但是现在照相呢，面孔都一样，表法的意思。不容易看见，那个三十二相啊，应该要现各种不同族群的相，啊，各种不同宗教的相，啊，在观音菩萨头顶上，看到有耶稣的相，看到有摩西的相，看到有穆罕默德的相。这表示什么呢？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一体，不是一体啊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日本访问啊，日本我去过七次，好像是第三次，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，开会的地点在日本冈山。啊，我去看日本有个老和尚，101岁，终成康老，在日本很有地位，有声望，啊，日本的佛教对他非常尊敬。我去看他，好像我们这里。还有照片，啊，跟中村康隆照的照片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说得好啊！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大徒弟桥本送我到门口，告诉我。法师啊，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，他怎么对你说出这个话？我说他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的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呐，每一个宗教真的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呐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那经典，所有宗教经典大同小异。啊，最重要的部分完全相同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基督身得度，他就现基督身。啊，应以阿洪身得度，他就现阿洪身。随你的意思，你想什么，他就现什么相，啊，最后呢，通通是一个相，都是观音菩萨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应该互相学习。啊，那就是观音菩萨在佛教怎么讲法，在基督教怎么讲法，在回教怎么讲法，混合下来看。 你才晓得随机度脱。随机教化，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的，至于生活方式各个地区不一样，各个族群传统文化不一样啊，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应该要保留，让他多彩多姿啊。啊，统一的人心都向善，人都懂得尊重别人，都懂得爱护别人，都懂得关怀别人，都懂得帮助别人，这就好啊。啊，对于别人每一家的传统都要保留，才显出多才多姿啊！如果通通都一样，有什么好看？啊，大化缘只种一种化，其他都没有，有什么看头？啊，什么样的品种都有，才值得欣赏啊！那那是真正是美的啊！那么这大乘佛法做得好，真正做的是非常的圆满。那么天竺各种人于今固执坚不令厚大啊，头上呢皆有戒为好啊，你看三十二相头上肉髻，他们没有肉髻，用布包起来，包头像个肉髻。啊，肩膀呢？那佛的肩膀是宽大，现在衣服垫肩，里面垫厚一点。这就是三十二相的样子，这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现在西方人西装，他都有垫肩。啊，中国人没有啊，中国人圆圆满满，你看你像衣服穿圆的啊，印度人就是迷着三十二相，有这好相。如果人相中呢，说无处长为好啊，要长眼要长，耳朵要长，鼻要长，舌要长，啊，肩要长，手指要长，啊，那么这个都是鼻是大腿，啊，这些呢，长是好像。中国人又说了垂首过膝啊，这贵相呢，中国人叫富贵相啊，这是佛是因机说法嘛，你喜欢这个我统统现出来给你看啊，你对他就尊重了，你就相信他，你就肯听他的话啊，他教你你能够信，能够接受，能够奉行，佛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后面还三十二相一样一样的，我们再来学习。啊，手足相呢，若轮，若莲花，若贝。若日月，是故佛手足有千佛轮相。 啊，我们中国看指纹呢，有螺纹。啊，中国人喜欢螺纹，没有欠缺的，完整的。如果十个指头都是螺纹，我这相好。啊，大概这个世界所有族群里面啊，都有这种传说。啊，都以为哪一种像是贵像啊，掌纹啊，脚底下的纹啊，那么印度人认为圆形的是最贵的最好的啊，圆像法轮一样，轮像啊，莲花像啊，贝壳像啊，日月像，这都是印度人喜欢的啊，这都属于富贵相。是故佛的手足有千夫轮啊，手掌打开啊，脚掌都有这个纹，这是让一般人看到生起信心啊，生起恭敬心。圣教没有别的，印光大师讲的非常好，诚敬、真诚、恭敬心，你就能学到。没有恭、真诚、恭敬，学不到。啊，所以老师找学生。老师年纪大，看人多，有学问，有经验啊，一个人的容貌、举止、谈吐，就能代表这个人一生的命运。是善是恶啊，都能看得出来。可是虽然看得出来这个人能成器，他有没有沉浸性，那是关键。有沉浸性好，没有沉浸性还是个凡人啊，这就是具足这些相了。龙王也有这个相啊！啊，如果再具足沉静，他的前途、他的成就就很大很大了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啊，到哪去找？找不到啊！遇到了，不能不帮助他，不能不成就他。啊，遇到不肯帮助他，这是罪业。啊，除非是有很多障碍，没有办法。这些障碍能够回避，还是要帮助他。成就一个人，不是为这一个人，是为天下人。这个人成就了，他能帮助多少人？啊，他能承传祖宗的文化。沉船大乘佛法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啊，这是大功的事情啊，大福报的事情。对，一定要晓得。 那我们在古人典籍当中，最重要的是冷静、细心，真正了解古人的教诲。总体来说，用世间人的话来说，都不外乎教导我们如何趋吉避凶。也就是我们要亲近福德，远离灾祸。福德跟灾祸都是人心念造成的，念头不能不善，言行不能不善，决定不要为自己。为自己全是造罪业，起心动念为众生。可是我们的细心观察，有些人开头是为众生，真为众生，到后来搞大的之后全为自己，他会变的。这个不是大学问。大善跟福德，凡夫怎么会知道？很多，不少。越是大事业到晚年一遍接的时候，不知道害多少人。那你要不要承担责任？现在民主社会选总统，选上这个总统，把这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，他自己拼命在捞钱，选举的人要不要被背因果？要啊，他有责任的。你投他这一票，他把你国家社会搞乱了，你得负这个责任。民主太难。老百姓是什么人？都是圣贤，那个民主就真的，真民主。老百姓不是圣人，不是贤人，他没有那个智慧，没有那个神通，他选出来不一定是好人。圣贤选出来是好人。什么时候可以讲民主？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普遍了，全国人都遵守了，这个时候可以讲民主。没有这个基础，要搞民主就坏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这个我们头脑要清楚。我居住的地方都是民主。我是什么心态？我不投票，不投票不行，要去一下，去一下吧。我投废票，多少个竞选人，我个个都行，这样他就废票。我很公平啊！你有五个竞选，我五个都给你选权了。我们只有这个方法。那个人是好人，他会不会变我不知道啊，我没这个神通啊。他说的很好听，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？往往选举人我不知道，说是说一套，以后做是另外一套，根本不相符。现在不是个好制度。前年春天，我在澳洲，洛克文的姐姐来看我，问我一个问题，现在西方人对民主制度 渐渐质疑了，就是怀疑了。他问我，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？我告诉他，民主是最不得已的制度，不是最好的。啊，怎么不得已呢？像美国的制度，它没有历史背景，啊，建国才200多年，人民都是全世界各地方移民去的，啊，谁来做领导人？哪个人人家都不服，没人服你的，所以有民主。啊，大家来推选，做个代表，啊，就好像做生意，大家都是摊贩，啊，一群摊贩在一起，对外面办事嘛，总得选个代表嘛，就这样的。那中国不一样，中国是老店，5000年的老店，子子孙孙承传，你怎么叫他分家呢？你怎么叫他每个人就摆摊子了？这不可以的。所以我告诉美国人，中国制度不适合美国，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。啊，个人搞个人的就对了，啊，就没错。啊，美国这种制度正确的，中国那个制度也是正确的。啊，不能说你的制度就好，全世界都要学你。啊，那些老店都得关门，都得要摆摊子。我这个比喻才好懂啊。啊，中国人制度是真好啊，但是现在没人研究了。啊，北少极少数极少数，那少数是什么？亡国之君被他搞坏了。你看他一搞坏了，政权就被人推翻了，别人就取而代之了。啊，人家取而代之之后，他就会做得很好，他又能做几十世，做几百年。啊，末代皇帝不守规矩，啊，贪图个人享受，不理朝政，不顾人民，又被人推翻了。啊，这种叫改朝换代呀，改朝换代时间很短。不长，哎，下面一个人政权掌握之后，马上就恢复秩序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社会，治世时间长，乱世时间短。啊，但是我们碰到这个，这是很例外的一个乱世。啊，这个乱世怎么造成的？是不孝造成的。我们把孝亲尊师抛弃掉了，造成今天的灾难。过去虽然改朝换代，但是底下一个人做帝王，他还是提倡孝道，还是尊师重道。啊，所以他社会不至于大变化，很快就安定。我们今天不要祖宗了，不要老师了，啊，儿女可以斗争父母，学生可以斗争老师，完了，啊，这造成我们今天的社会，原因要找到，这是主要的因素，其他的是小的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没有继承这个道统。啊，如果民国建立时提倡孝道，提倡尊师，这是为难的，又是一个太平盛世。啊，这个是根之根，本之本。啊，现在家庭不讲究，儿女不孝，这父母对儿女头痛啊。 啊，学校里学生不尊重老师，老师虽有本事不能教，为什么？教是白教，你也不会学。啊，62年前。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我跟他不认识，只知道他是桐城人，那桐城说句老乡，啊，就知道这么一桩事情，写一封信给他，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啊，目的呢是要求他同意，我能到他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啊，一个星期我收到他的回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啊，我到他家里去拜访他。啊，他问我一些经过。我如实的报告。啊，问我的学历，我是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就又逃难了，啊，逃到台湾来了，喜欢读书，没有机会读书，啊，喜欢哲学，但是没有正式学过。啊，老师就告诉我，62年前，现代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听课了，你会大失所望。都说这个话。啊，我听了之后，非常沮丧，老师拒绝了。我记得我们沉默了大概有6、7分钟。老师开口说了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就我跟他学哲学，是在他家里学的，不是在学校。啊，1个星期2个小时。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的。他为什么在学校呢？学校老师不认真教课，为什么学生不认真听，他就不认真讲了？啊，反正老师要的是薪水、钟点费，回家过日子。学生要的是文凭，啊，中学还念书，为什么准备考学校？大学本人不念书了，混文凭了。上课都心不在焉，心浮气躁，啊，这怎么能教呢？所以老师说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啊，那么我们总算是有几分恭敬心，给老师写的信是公开写的，规规矩矩。啊，见了面我们也还有礼貌，见面是面试嘛。啊，真想学，真想学，家里来教，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。啊，完全是义务教学，让我们认识了大乘佛法，认识了传统文化。 否则不认得了，就在眼前，不认识啊，瞧不起他，把他看得一文不值啊，这就罪业啊。所以今天搞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都有一定的难度，就是人没有恭敬心，怎么样叫他相信？这比教学传授难太多了。啊，那么让我们回想一下，方先生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？到学校做生死，这样每个星期特别拨付出2个小时。那人又不认识，没有任何渊源啊！大概看到我比他们学校的学生有一点沉浸性，学校学生对老师没有沉浸，我还有一点沉浸性。啊，我写的信、写的文章，老师很欣赏。啊，告诉我，他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所以他怀疑我。我跟他讲初中毕业都不相信。我说真的初中毕业，可是喜欢读书。啊，虽然没有上学，没有离开过书本。啊，他也是冷静观察了好几分钟啊，啊，最后让我到他家里跟他学。啊，早年有一个学生唐君毅，啊，也很出名的哲学家，他住在香港，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他还在。啊，所以找学生难，学生找老师也难。我一生遇到这三个老师，这都是缘分啊。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难啊，每个月的收入仅仅够生活费用，张家大师教我学布施，我说我没钱，实实在在没办法。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，我说一毛钱可以，行。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勉强还可以。他就教我，你要有布施的心，就从一毛一块开始。啊，真的越施越多，把那个贫穷的命呢给过来了。啊，我命里头没有官位，就是没有官印，用算命的术语，没有官印。啊，就是你不会做主管官，可以做幕僚。当参谋幕僚可以帮助人，你不是主管官的命，没有钱财，财库空空的 啊，李嘉诚的财库是漫出来的，我的财库是空空的，里面没有东西，所以他交给我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教我修这三种布施啊，我命运真的全部转过来了啊。短命45岁寿命就没有了啊，这个寿命延长延了40多年很少啊，袁了凡先生只延长21年，这很不容易，我这延长40多年啊，这个是以前一个甘珠活佛藏传的喇嘛啊，他也是张家的学生，大我10几岁，我们常常在一起，他告诉我，你寿命的延长啊，这个命运的转变完全是讲经的功德。我33岁开始讲经，到45岁，这12年讲经的功德啊，他那时候告诉我，他说你的寿命会很长，你的福报很大啊，很可惜他第二年就走了，就往生了啊，这是喇嘛当中有很守规矩很好的喇嘛我们再往下看，先执长啊，这是这个先长执啊，细长手指细长，鼻高好，舌望长而薄啊，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，告诉人这个像是什么，是生生世世不忘语啊。佛又告诉人，你把舌头撑出来能不能舔到鼻子，如果能舔到鼻子，证明你三世不忘语，可以舔到鼻子。他生生世世不忘语，舌头舔了，脸可以盖起来。啊，给你做证明。啊，他的话可以相信。啊，决定没忘语。啊，要广长舌相啊，说如是人。皆甚于心所归啊，超过了印度人所讲的32相啊，这些所是超过了，故其恭敬心啊，佛这些相事情做什么，让大家升起恭敬心，不是公告我们，不是佛说你一定要对我恭敬，不是恭敬心你才能够听得进去，你才能够开发你的智慧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《地藏经》是大乘的根本教义啊。地表法是心地，藏是宝藏啊，我们大地底下金银珠宝啊，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。佛告诉我们的心地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那是心地的宝藏。用什么东西开采呢？用孝敬啊，《 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内容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这个工具可以开发自信的宝藏，自信宝藏完全开发出来，这个人叫成佛了。开发一半，这个人是菩萨。所以不从外求啊，外头没有啊，都要从内心去求啊。心外无法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佛是从内心里面求的，不从外头。外面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19岁出外面参学，这向外求，到30岁12年，12年中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通通去学过，学的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所以30岁这一年他通通放下了，全部放下了，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开悟了，所以以后这个树就叫菩提树。他的本名叫毗婆罗树。开悟之后就大彻大悟，通通明白了，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来的。智慧开了，这些常识全都明白。常识学的没有智慧，你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这你解决不了问题。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，常识解决问题后遗症一大堆，这是今天我们完全看到了，完全证实了。所以真正的学问是从戒定慧当中得来，不是从外头学来的。佛没学过东西太多了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农民来找他，释迦牟尼佛没种过田，没种过菜，这些人是想请教怎样能把稻米种得好，把蔬菜种得好，佛教给他有理论有方法，头头是道，好像他是老农出身。工匠找他，他能够教你的时候怎么样去建造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无论哪个行业他完全没有障碍，这才真正佩服他，是真开智慧了才相信他。这树上多少树叶，佛告诉他多少，记下来偷偷去把它摘掉几颗，再问他现在多少，佛能答得出来，现在少了几颗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世传世间一切法全通的，佛说不是他有这个本事，每个人都有，所以他没有骄傲，人人都有，只是你自己没有把它开发出来。所以佛法是真平等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他在华严经上说的 啊，所以佛教的信，第一个是信自己，不是信佛，头一个相信自己，相信着我本来是佛，我心就是佛，你得相信这个，不相信这个，佛怎么教你都没用，你成不了佛。啊，所以佛家讲的信，跟宗教讲信不一样。我在美国达拉斯住的时候，附近有基督教的教堂，里面有中国人的圣父，啊，这些神父来访问我，啊，跟我谈，他说我们基督讲讲信，你们净土宗也讲信，我们完全是一样的。我就告诉他不一样，他怎么不一样？我说你们信主，这点是的。我说佛教我们信自己，不是信主，信主摆在第二。啊，佛家的信佛、信菩萨、释迦家信他，信他摆在第二，头一个是自信。啊，你自己不能信自己，信他没用处，他帮不上你忙。自己要信自己，佛就帮上忙了。啊，佛帮上什么忙呢？把他修行正果的啊这些理论、方法、修行交给你，给你做参考，你能够接受了，哎，用他这个方法，我们自己来真干，自己就能切入境界。啊，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跟我讲六个心，第一个心自己，第二个心他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阿弥陀佛，他是指这两个人啊，信理道理，信事，信因，信果，六个信啊，这才有能量学啊。如果没有这六个信心呢，就没有办法学。所以佛信这些相好，目的是教人启发恭敬心啊，恭敬心升起来，佛就可以教你了，没有恭敬心，教你也枉然，白教了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回想到方东梅先生，对老师没有恭敬心，老师对你无可奈何啊，交学费也没办法啊。这是个有名教授，有钱人当然啊，小孩送给你教，那送到你家里了，那太特殊了啊。那大供养，大供养看你小孩没有恭敬心，不是我没用处啊，我收你的钱教不好你儿子啊，你这个儿子在家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尊敬老人，尊敬长辈，他一定肯教你圣贤之道，要从恭敬当中学到我也曾经说到《坛经》里头的故事，五祖仁和尚为什么不把衣钵传个神秀，不去传个慧能去了？神秀跟他几十年了，已经当了他的助手啊！啊，在这个道场地位除了无足他最高啊，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是第六代祖，他是继承衣钵的， 为什么被外面来这个人根本没人认识，黄梅住了5天也人家不认识，他在对方冲米破柴做义工啊，禅堂没去过，讲堂也没去过啊，义不成他了。什么道理？我举了个例子，神秀对老和尚对佛教有100分的贡献，所以常人所不及，普通人比不上他。慧能大师对老和尚对这个法门他有1000分贡献，一波当然是他的啊，10000跟100不能比啊。不在别的，在恭敬心、真诚心、真诚恭敬，你才能够起伏，不是真诚恭敬没用处啊，找不到真诚恭敬不讲了，我还在讲。我为什么讲？因为有录像，将来有真诚恭敬的看录像头开悟啊，眼前没有不要紧，后来有啊，所以我讲的很快乐啊，摄影朋友没有一个人我也有说有笑啊，因为我知道将来一定有人啊，不能说没有人啊，何况现在我们用电视网络光碟，不在面前的人不晓得有多少，这里头肯定有人啊，刘素云就是靠吝啬啊，他学习前面10年我不知道他，他默默在学10年成就了，我听说有这么个人把他找来啊，一找他就来了啊。那么我们相信像刘素云的人还有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不在别的，真诚恭敬啊，一分诚信一分利益，10分诚信10分利益，100分诚信100分利益，1000分诚信就跟慧能大师一样成佛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